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的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当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是一位积极乐观的人，还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呢？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篇文章，欢愉的心有医治的大能。文章来自所罗门的智慧一书，作者雷普里查德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医生很早就发现，身体与精神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尽管很难界定或量化两者之间的关系，但在实践中，每位医生都知道这个道理。任何一位医生都能举例证明，按常规，本来会死的病人最终却没有死。这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有积极充满盼望的生活态度。医生也会给你很多相反的例子，一些人沉浸在消极愤怒或敌意中，而不得不寻求治疗。一些早就该康复的人却久病不愈，一些本可以康复的病人却不幸撒手人寰了。很多病人都是因为放弃希望而死去的。一旦放弃希望，人的生命就悄然而逝了。你也许会觉得奇怪，这和喜乐有什么关系呢？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直接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遗憾的是，人们虽然对此耳熟能详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我们将它刺绣并装裱挂在墙上，却忘了思考它的真正含义。查考希伯来原文圣经，有助于我们挖掘出这句话对当今生活的指导信息。所罗门写这节经文时用了一个动词，可以直译为喜乐的心促成有益的治疗。 早在3000多年前，所罗门就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了医学界时至今日才发现的奥秘，难道这不令人感到惊奇吗？21世纪的科学研究证实了所罗门古老的智慧之言，你看待人生的态度与你身体的健康状况有密切的关系。再来看看箴言18:14，人有疾病心能忍耐，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？我们都曾认识一些与疾病或虚弱抗争的人，尽管身体日渐衰弱，但他们那坚韧不拔的意志让你为之振奋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由于心灵忧伤而陷入病痛中，你去探望他们，离开时的心情比来的时候更糟糕，因为他们吸走了你的活力。你的内心世界与你的身体健康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，所有内在的东西最终都会有形地反映到身体上。喜乐的心能帮助你远离医院，下次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请你好好思考上面这些道理。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拥抱小语，我是程峰。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，程峰要分享一篇文章，要找对的人，请先成为对的人。文章来自全球见证分享网。我的女性朋友 W 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，年龄逼近了30大关，对于爱情怀着重重焦虑。他不乏追求者，但追求者都是怪怪的男生，也不是他眼光高，而是经过他的描述后，我们都认为这些男孩子的思想行为都非常怪异，我们都开他玩笑，这是因为体质的关系吧。他常跟上帝祷告，寻求上帝安排对的人出现，然而一年一年过去，那位对的人始终音信全无。我们每次看到他，总觉得他的眉头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。我每次看见他，总想起小说《夜巡者》里头的一位女主角，有一股低气压徘徊笼罩在他头上， W 小姐的忧虑是现代女性的典型忧虑。许多女孩子尽管受过许多男人给她的严重伤害，她或许信誓旦旦不再信任任何男人，但是在她的心底深处，始终有一位小公主沉睡着，期待会有一位白马王子从沉睡的牢笼中把她救出，带给她一生的幸福快乐。但是年龄给了爱情诅咒，像是一步一步把女孩推向断头台，每一步的推进都给女孩带来更大的逼迫感与焦虑，仿佛刑台越来越靠近了。女孩所遇到的每个男子的轮廓越来越模糊，每个都长得好像王子，却又好像不是。于是女孩看见每个男人就开始给他贴上一个名为王子浓度的标签，这个男孩的王子特质是30%，那个男孩高一点65%，刚认识的这一个还不错79%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女孩真的很喜欢的浓度100%王子，可是这位王子却腼腆地带着一丝抱歉说，对不起，你不是我的公主，你看起来太忧愁了，我喜欢开朗的公主。女孩往镜子一看，吓了一跳，镜中的女孩是谁呀？对，爱情的焦虑像是一种可怕的皮肤病，往全身蔓延，镜中的自己黯然无光，给人一股沉甸甸的压力，几近被黑暗吞噬，旁边的人来来往往，对他视而不见。上面的叙述或许夸张了女孩的忧愁，但现实生活里的确有许多女孩汲汲营营地在找寻对的人，可是她们很少想过自己是不是那个对的人的对的人。她们不知不觉地把焦虑当化妆水，敷着紧张的面膜，拼命地涂抹唉声叹气的粉底，长久下来失去了女人的光彩与自信。如果你自己不美丽，你怎么在人群中显现自己？我所说的美丽不是单指外在的美丽，而是从心底散发出来的大方自然气质内涵。女孩，你不需要拼命地找寻那个对的人，这样太辛苦了，也不见得有成效，何不把这些力气拿来好好的经营自己，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，一个人的午后自在地看着书，让自己成为谈吐不凡的人，一个人也可以很潇洒地去看场电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有能力多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尽情地展现属于你的美好因子，这些正向的因子往往蕴藏着巨玄光性，会使你在众人眼中发光发亮，这时你根本不需要花费力气去寻找你的真命天子，因为你的真命天子自然而然会在茫茫人海中看见光亮的你，自动朝你走过来。要找对的人，请记得先成为对的人，这才是最有智慧的方法，而真爱往往尾随智慧而来。
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《诗情细语话人生》。
诗情细语话人生。
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诗伟，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。诗篇27篇是大卫所写的赞美的祷告。27篇第一句话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读到这里，我心中挺有感慨的。我们人生在世，我们活在人群中，我们真的能够一无惧怕吗？其实很多的心理的扭曲也好，心中的悲叹也好，不安全感也好，都来自于惧怕。甚至人很多时候去攻击别人也是来自于惧怕。但是大卫在这里能够赞美神，因为他心中一无惧怕。也有的人他没有惧怕，或者自己给自己壮胆没有惧怕，因为好像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某种才能，依靠我们的背景，依靠我们的势力。有一句网上的话说，我是李刚，我怕谁？因为有我爸。我就在想，人如何能够没有惧怕？如果我们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，如果我们也不是身高力壮，如果我们也没有势力，如果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团队能够让我们活在其中，当然我们也可能拼不过爹，拼不过妈的，但我们还是可以没有惧怕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富二代，都是王子公主，因为我们的父亲天上的阿爸父是至高的神。这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然后说我还怕谁呢？这里也是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有神我们就不惧怕人，我们也不惧怕事情有什么突然的变化。因为第一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他是我的亮光，就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就可以跟随耶和华走。因此我们人生的道路上虽然有崎岖，但我们是一个跟随者，如果我们信靠这一位我们所跟随的神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
每一天，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，等着帮助我们。从他的手中，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。
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，使您每天与他相遇，让您更认识他，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。
还有一点，他是我的拯救。这里是说，如果你在跟随的过程中信心软弱，或者走偏了，或者你心中有可能对神的话有误读，但是他仍然是你的拯救，即便你滑脚，他也能将你挽回。什么是信心的道路？信心的道路就是跟随我们的神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跟随的是我们的神呢？常常我们还会怀疑，也许神没有让我走这条道路，否则我怎么会越走越艰难？如果万一我听错了神的话，走了一条不是他要我走的道路，那谁为此负责呢？其实信心的道路是一个不断向神敞开自己的心，也不断接受他的带领，接受他修整，也接受他归正的这样一条道路。我们可能今天是跟随我们心中对神的认识和感动，我们向他祷告，我们依靠他，但是不是说明天我们就跟随我们昨天的信靠，也不是说明天我们跟随的是昨天我们对神的认识，而是明天跟随我们明天对神的认识。所以即便你有走错的时候，有 听错的时候，但在神没有错。只要你愿意向他敞开，他总是会将你带回来。所以他不仅是你的亮光，是我的亮光，他也是我们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不会死呢？其实不是，但是能杀死我们肉体的，我们不需要惧怕，而要惧怕那审判我们心灵灵魂的。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怕谁呢？这里我想到的是，如果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如果我们知道在地上不过是做客旅的，地上的生命不过是几十年或一百年，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永生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一无所惧。我想到大卫，他虽然被高为王，但是他一直在被扫罗追杀，后来又经历很多的战争，他总是在刀剑之中，甚至后来又经历他儿子对他的追杀。那么他会不会想，神高了我，怎么会是这样的人生呢？我可能都活不到那一天，我登上王位的日子，或者我都不得善终，那我命都没了，那神高我做王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但为什么他仍然能不惧怕？因为他知道，无论是神高我，神拣选我做的事，还是神的应许，都是在神那里，而自己就应该为自己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，因为自己的生命那个永生在神的手上而欢喜快乐。所以我不惧怕任何人和环境，也不惧怕那些未知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几个惧怕，从神是亮光，他的带领者，神是拯救挽回者，神是性命的保障，永生的神，从这几个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必惧怕。当一个人能够不惧怕的时候，他才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在殿中才会有训词，神对我们的训词，赞美，我们对神的赞美，还有圣洁的同在，还有律法。只有在神的殿中，我们一生一世才能够来经历这种训词的保护，赞美感恩，圣洁的同在和律法能够让我们昼夜思想而口中甘甜。大卫赞美的祷告实在是很美，他美就美在对一切都不惧怕，因为他知道单单仰望神，也知道神是他一切的保障。所以他说，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藏在他隐秘处，是一个人不惧怕的第一反应，就是我有一个躲藏的地方。不惧怕的第二个反应，就是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在我们救恩的磐石上，基督徒才能够因着信而敢于敞开自己，敢于相信自己成为荣耀的见证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能不能够因着信，因着耶和华而不惧怕？如果你不惧怕，你不仅是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你还可以看见自己是可以被他高举在磐石上，昂首向着四面的仇敌的。只有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因着救恩而夸胜，因着耶和华而向我们周围看似凶险的环境，看似强大的敌人而夸胜。
诗之美，云之情，
潺潺流水细雨柔，娓娓清心化人生。
人生路上陪你走，追逐海天一色蓝，
涟漪阵阵心荡漾，莫叫好春逝匆匆。拥抱每一天，诗情细语化人生，
每逢星期三为您播出。
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来向神祷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因此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向神祷告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，因为枉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，最后这句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，是大卫向神有这样祈求祷告之后，在神的心中，在神的同在中被坚固以后，呼唤我们一同来坚固我们的心，来等候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必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。
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耶和华是我心